OK， 大家好，我是刘奕宽。在我右手边这一位是詹东齐。好 ，OK， 那其实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在这个时间点能够还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我想今天的部分，在今天的课程，我们这边谈的是 Link 在云端的这个时代来讲的话 ，Link 扮演的一些角色。那当然，题目这边看起来是我们需要谈到的是企业语音，需要谈到跟 Skype 做这个整合。那企业语音这边的部分，其实它的范围是还蛮广的啦，不是只有纯讲说怎么跟交换机做整合，它其实还有其他各方面的一个概念。那我们把它讲技术一点的概念是这两个议题，第一个叫 Link Hybrid， OK， 好，就是把 Link Online 跟 Link On Premise 把它整合在一起，好，这就是 Link Hybrid， 在我们第一个议题会谈到的部分， OK。那第二个议题谈的是 Link 跟 Skype 的整合 ，Link 跟 Skype， 那 Skype 当然 Microsoft 把它 merge 进来之后，变成 Microsoft 的一个部门之一。然后呢，在这边其实大家有很多的期待，好，因为很多客户也在问我说，Link、Skype 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或者没有更好的一个什么解决方案，可以来让企业在拨打电话的时候更简单一点。好，那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是等一下可以谈到的一些议题。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议题，就是在 Link Hybrid 的部分。那当然在讲 Hybrid 之前，其实它因为 Hybrid 算是比较进阶的一个技术了，那所以前提条件应该是说大家应该都有部署 Link 2013的经验了吧 ？OK， 哦，看起来很多人点头。好，OK， 所以第一个条件是第一个你要玩过 Link 2013，哦，因为我很多细节其实就没有谈到说怎么在 Link 2013去做 config 了。OK， 第二个 Link Online 应该有玩过吧？有有人点头。OK， 好，所以第二个概念是你要玩过 Link Online。好，等一下我们在我们的一个 demo 里面，我们会告诉大家说你怎么在 Link 的 On Premise， 在公司内部怎么去打那些指令来跟 Link Online 做一个整合，然后呢把信箱把使用者的账号从我们的 On Premise 搬到云端去。好，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一个部分哦。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架构图，其实是应该讲示意图，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示意图。那从左边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企业内部的部分，右边是云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红色的部分，它主要谈的都是在企业内部。那这张这个部分它谈到的是一个 hybrid 的一个情境，所以 hybrid 其实泛指是这样子哦。第一个，假设我的 link 在云端，但是我有 link 在什么，在我们公司内部。然后呢 ，Exchange、SharePoint， 我们的 Link 的 PBS， 还有我们的 Link Server 在内部，这是一种 scenario。OK， 好，所以第一个概念是我的所有的VPIO， VPIO 指的是就是微软的 Exchange、Link、SharePoint 这样的一个 product， 好，我们的一个商业生产力的部分，它全部都是在内部，但是呢，有一少部分的 Link 的 user， 它是在 online 的部分。OK， 所以大家其实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要有一部分的 user 在 online？哦，事实上，我这边在这个 session 的最后一个简报里面会有提到，我认为那个好处是在那里，等一下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情境是什么？第二个情境是我们的 link 全部都 online 了，我们的公司内部不会有 link server， 我们公司内部只有 Exchange server， 只有 SharePoint server， 只有 PBS。那第三个情境是 link online， Exchange， SharePoint 都 online， 这叫什么？这叫 Office 365，所有的使用者全部用 Office 365上面的一个产品，然后呢？我的 PBS 还在公司内部，所以它原则上它分这三个情境，但是这三个情境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就这三个情境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底下这边有简单的解释一下。OK， 那事实上跟今天主题比较有关系的，应该是在最下面了。OK， 今天如果你是 Link Online、Link 的一个 On Premise 整合在一起，这个问题难度不大。好，等一下会 demo 是这一段，但是呢，比较有问题应该是在底下这个部分，交换机。大家应该很常听到说，假设我们今天要做 Link Hybrid 有什么好处？我的使用者在云端，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在做线上的一个聊天 ，OK， 或者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希望能够用云端的资源。但是呢，打电话这件事情，我可能到我公司的交换机，然后呢来做一个下车的动作。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有 Link Server 了。好 ，OK， 再来 Link Online 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Link 上去了，但是呢，交换机还是在公司内部。所以代表它事实上是两件事情。今天我的使用者在云端开会，我要打电话，很抱歉，你要用 local 的 PBS。那一样，好，这边来讲， 看起来就是一样的概念的啦。好，所以这边第一个概念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在 Link Hybrid 的状况下是有机会的，只不过你的 account 可能是要在这边还是在这边。OK， 但是如果是纯 Link Online 的话，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在有其他 solution 还在在美国其实是已经是 ready 的哈，在亚太地方的部分，我们在后面会有一个简报谈到 Dial-in Conference， 就是我怎么透过电话去参加会议，后面会有这样的一个 solution。好，所以第一个概念先让大家清楚的知道一下，说我们如果分 Link Online OK 跟 Link On Premise 在一起的状况下，跟独立的状况下，它的一个情境长得是这个样子哦。那当然今天的主题我们是 focus 在这里， OK， 好，我告诉大家怎么做好这一段。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Link Online 的说明哦。第一个来讲的话， Link Online 刚好提到我们是提供给不同使用者在混合云端跟我们企业内部的环境，不管你是怎么混合，就是刚提到的 Link Exchange 还有我们 SharePoint， 不管怎么混合来讲的话，这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一个叫做 Link Hybrid， OK。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使用者很容易的而且顺利的从公司内部迁到云端去。好，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要讨论的部分。那当然在迁移的过程中，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啊。今天我公司，像我们公司是 GIE.com.tw， OK， 今天我的云端我去申请一个账号绝对不会是叫 GIE.com.tw， OK。 好，那我要怎么去把它做一个什么 spare 的 domain， 让它可以共用同一个 SIP domain， 所以我的 account 在公司内部跟在云端它其实维码是一样的。怎么做？等一下会看到这一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规划面的部分，有几个要讨论的哈。第一个 AD 的 Forest， 好，当然在这个架构下，一定只 support 什么 single AD 嘛。OK，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 demo 的环境也是用 single AD 的概念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OK， 那当然 AD 的版本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讨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做 Exchange Hybrid 的时候，我们需要两个额外的角色。一个叫 Direct Sync， 将我公司内部的账号同步到云端去，我才可以做使用。第二个叫什么 ？ADFS，AD 的 Federation Service， 它做什么事情？做一个身份验证嘛。那以此类推，这两件事情在 Link 也需要，而且可以共用了。如果你今天你有一圈做 Hybrid， 你就可以拿来共用成 Link 做 Hybrid。因此，你的 AD 版本只要符合它就 OK， 最基本需求2003搞定了。OK， 当然如果版本越高，当然是越好啦。第二个 Link 版本的部分，这边就会叫头痛了。我们要去思考到底什么版本可以跟云端做整合。等一下后面也会一张简报告诉大家在什么情境下怎么整合，你需要什么角色，你需要什么样的版本。等一下会提到邦联的设计，你要怎么做邦联？邦联设计其实对 Link 来讲还蛮简单的啦，说真的，它其实是一个几个设定的一个组合。那在云端的邦联怎么做，在内部的邦联怎么做，我们一样会告诉大家怎么做这一段，在 demo 的部分哦。好，再来规划。其实我们要讨论到另外一个重点，在什么？哪些功能对使用者是最重要的？这很重要啊！为什么？其实 Link Server 的 On-Premise 跟 Link Online 功能是不一样的。OK， 它有些功能在 Online 有 ，Sorry， 应该讲在 On-Premise 有 ，Online 是没有的。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讨论到什么？它的功能差异在哪里？那像 Link Online 来讲的话，它有分三个 Plan：Plan One、Plan Two 跟 Plan Three。那 Plan Three 来讲的话，简单讲就是跟语音做整合，有点类似我们 On-Premise 那种什么。Plus Care 的概念，那如果是 Plan 2呢？ Plan 2是 Enterprise Care 的概念，可以做线上会议啦。那如果你购买的是 Plan 1，很抱歉，你只能做到什么？最基本的文字沟通，一对一的文字沟通、语音沟通，一对一的概念。好，它其实就相对于我们讲的 Care 的概念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啦。假设我今天我要做 Hybrid， 我要用到云端资源，到底我要用哪个版本？因为不同版本价格不一样。那通常我们一般在企业最常用到的什么版本？ E3 Enterprise 第三版。OK， 那 E3 的版本是含什么？含的是 Link Online 的 Plan 2。简单讲就是我们的视讯会议，我们线上会议这功能是 ready 的。好 ，OK， 好，所以这部分也要讨论一下它的差异在哪里。再来，你要了解到哪些地区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在美国，我们就可以整合到语音了。但是呢，在台湾很抱歉，因为台湾没有 service provider 提供这件事情。那 Dial-in Conference 已经有了，但是其他部分还在做一个整合中，所以还没有提供。那假设你是用什么？用台湾的，当然就不能做这一段。那你也不会想用美国的，为什么？因为那是国际电话，所以其实意义不大了。OK， 好，所以这边我们要了解到底你要申请是哪一个版本。好 ，OK， 申请哪一个地区的版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流程的部分。 好，所以刚讨论的一个部分来讲话，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有个 summary。那这边来讲话，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整个一个 hybrid 的一个设定的流程。第一个来讲话，在系统面的部分，我们分企业内部跟分云端。所以假设你今天你要做 Link Hybrid， 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到 Office 365去申请一个账号嘛？哎，是，就这个 ，OK。好，你要申请一个账号，你没有 Link Online 的账号，你是没办法做事情的。好，所以不管你是申请的是 Link Online， 或者是 Enterprise 的一个版本都 OK。好，因为它都可以让我们来做这个服务使用。再来做什么事情 ？Direct Sync， 哎，很重要啦。刚提到 Exchange Hybrid 需要这样的一个机制 ，Direct Sync 将你把公司内部的账号全部 Sync 一份到云端去，这样子呢，你就不需要做什么做账号的管理啊，因为它会全部 copy 一份上去。这样子呢，我的云端我就不需要建账号了。再来设定 ADFS 提供单一登录。当我账号同步上去之后呢，我的密码还是不同步嘛？虽然现在新版本的 Direct Sync 可以做到密码同步了哈，但是呢，在我们这样的一个 Hybrid 的架构下，它还是不能做这件事情。OK， 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透过你的一个云端连回到我们的内部来做身份验证，对使用者有一个好处啊，我的账号密码是一致的，我不需要记内部的密码、外部的密码都不需要，它是一样的一个账号密码。那这边来讲话，后面会有一张架构图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部分怎么去做身份验证。OK， 好，再来，当我做完这两件事情之后呢，我要设定邦联。哦，那事实上云端的邦联其实很单纯 ，OK， 非常单纯，你只是一个勾勾把它打勾起来，它就邦联起来了。好，所以你要把云端做这件事情。再来设定 link 的 edge 邦联。好，所以 link edge 是我们的必要条件。当你今天你公司你有 link server， 你要做 hybrid， 你要跟云端做整合，请用 edge。为什么？因为它对外沟通就是透过 edge 的 server 来做这样的沟通。云端有云端的 edge， 我们公司内部有公司内部的 edge， 两个 edge 做什么？做 federation 就 OK 了。好，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我们要设邦联。那一样，这边邦联很简单，也是打个勾，告诉他说我要开放邦联。就搞定了齁。那另外来讲的话， Link 邦联除了这勾勾之外呢，它其实要额外做一个设定啦。OK， 好，在云端上我要告诉他说我可以去跟我的一个公司内部的去分享同样的一个什么 SIP domain。OK， 好，在这边我要去跟他做一个分享。好，这样子我才能够把我的账号搬到云端去。好，那再来当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原则上 server 端的部分大致搞定。接下来我们只要下个指令用 move 的方式来做。好，那当然这个一定是下指令做啦。OK， 在标准的界面里面没有提供这个功能。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告诉大家怎么透过指令的方式让你的使用者从 local on-premise 的环境把它搬到云端去。好，那搬上去之后呢，我们的 hybrid server 的使用者如果是透过 Direct Sync 上来，则直接设定企业内部的使用者。这什么意思？因为刚好提到 Direct Sync 它是把我们的账号从我们公司内部的 AD 复制一份上去嘛，代表什么？复制上去的这个账号呢，你是不得在云端上去做调整的。你要改它的一个名字不行，你要改它的一个职称，你改它的电话不行，因为全部都是要从公司内部的 AD 来，所以你的管理界面一定是从公司来做。你在公司改了一个账号，比如说把它职称它升级了，从副理变经理，改完之后呢，透过 Direct Sync 的方式，它同步上去了，所以在云端资料就 update 好。那预设来讲的话，它会三个小时会同步一次，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方式来做。那当然，如果假设我今天我想要自己管理，可不可以？可以的。OK， 今天我在云端 Link Online 里面，我能不能自己建自己的账号来做管理？答案是可以的。好，你可以建自己的账号，但是呢，有个问题啊，它跟我们的内部，因为它是自己建的，所以它不是整合的概念。代表一件事情，像我们公司是维码是 GIE.com.tw， 所以你如果是透过这个方式来做，维码可以还是可以保留原本的 GIE.com.tw，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在云端建的，是不行的。OK， 你就不能用到这个维码，因为这个维码只限定在透过 Direct Sync 上去。OK， 这里它只限定用这方式把你的账号同步上去，而且也只有这个同步上去的账号可以用到跟你的公司内部是一模一样的一个 SIP domain。好，再来，当我搬上去之后呢，其实云端有一个报表。OK， 云端如果有玩过 Link Online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呢，你在云端里面可以看到报表，报表里面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一些基本的资讯，比如说谁登录，不能讲谁登录几次，今天有几个人登录，今天有多少的讯息在沟通，今天有多少的会议在进行，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报表。但是前提是你这边是公司内部的，你要去公司内部去了解。那当然云端也有云端的报表。好，所以这样的报表其实它是分开的啦，它是分开计算的。你公司内部要用什么？公司内部的 monitor server， OK， 好， monitor server 它会帮你去记录嘛。 那云端呢？云端它自动记录，所以你只要点云端的内容去看报表就有了。好，所以以上这部分来讲的话是整个流程，我们等一下会设定的部分会是设定上面的部分给大家看怎么来做这一段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在我们的 Link 的 Hybrid 启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两个概念，一个叫什么？叫做 Direct Sync， 在这里一个叫什么？叫 Federation。这两件事情其实我们叫做身份识别了。OK， 一般我们在谈身份这些验证呢，有两件事情嘛 ，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OK， 好，身份识别这件事情是在做你的身份的确认，到底你的这个 account 是不是正确的？好，所以它是做身份识别，因此我们需要透过这方式连回到企业内部来做。那当然它就有 single sign 的好处，但是身份识别不够啊，因为当你确定你的身份是 Alan，OK， 密码没错，接下来你有什么权限？你要做什么事情？是在系统做设定。OK， 这概念应该没有问题吧？好，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身份来讲的话，它是在这边做一个什么身份授权，身份的验证，这边是在做身份的授权。因此你在 Link Online 里面，你可以用到什么？是线上会议，是你 Link Online 可以决定的，而不是公司内部决定的，而不是 Azure 的 AD 来决定，而是 Link Online 的 Server 在决定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概念，是提醒大家一下，以后如果再设定的话，它其实是两件事情。如果你要设定使用者，请到他的 Office 365的管理中心。如果你要设定的是 Link 的一些相关功能，请到 Link 的管理中心。哦，它是两个不同的管理界面哦。好，再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系统架构的部分哈。那这是把刚刚讲的部分用简单的示意图更清楚的来表达。好，这在左边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什么内部的 ID， 在右边呢，右边是我们的 Online 跟我们的一个365的账号管账号的部分哈。好，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是做什么 Direct Sync。 好，那 Direct Sync 当然就是其实简单讲下载就有了啦。 OK， 好，你们搜寻这样的关键字去下载，或者到云端的管理界面里面，它其实就可以让你做下载。好，下载下来安装起来就搞定，它需要一台独立的 Server。 OK， 好，不建议跟其他的 Server 放在一起，独立的 Server 做这件事情。所以它把资料同步上来，同步上来之后呢，我们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做什么 Provisioning。 我要告诉哪些使用者他有什么权限吗？假设我同步100个账号上去，但是呢，我只想开放10个使用者，它有什么 Link Online 的功能，所以我只要在这边启动那10个账号就好，我不需要把这100个人全部启动，好，因为那个跟成本是有关系的，好 ，OK， 所以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好，再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设定什么 ADFS， 好，做 Single Sign，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 Single Sign 来讲的话，它会跟它做一个整合帮联。那 ADFS 来讲的话，也是要额外的一台 Server，OK，、okay? 好，那你可以下载 ADFS 的一个。工具来做一个安装，你可以使用 Windows 2018 Arduino 或者是2012都可以。OK， 好，那原则上来讲的话，你只要是 Version 2的一个 ADFS 做起来安装就 OK 了。好，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那因为它需要做什么？它需要帮你做身份验证啦。当我使用者来要登录的时候，他会回来这边 AD 问他说你的账号密码是不是对的？因此，他对外他需要一个什么公开的 IP， 要不然我的云端没办法连回到我公司内部来问你的身份是不是对的。好，所以第一个条件你需要公开的 IP。 再来，当它连回来中间过程它是走加密协定，加密协定牵涉到什么凭证。 OK， 第二件事情你要有公开凭证。好，所以你在部署 ADFS 来讲的话，你需要两件事情，公开的 IP， 公开的凭证。当你这两件事情搞定之后呢，其实把它装起来应该还蛮简单的了，这还蛮简单的部分。好，再来我们再往下看，再来第三件事情，我就要做我们的内部的什么 Link 的帮联。好，这件事情就是在这边了 ，OK。那透过这样的 Edge 两台 Edge 来做一个帮联就搞定了。好，这是我们等一下会 demo 的第三件事情。那好玩的部分在中间 ，OK。这台 Edge 跟这台 Edge 沟通上，它走什么协定？走哪些 protocol？ 这个其实就跟一般我们的一种对外的那种服务的 protocol 是一样的啦。你可能要开放什么 SSH 443.5.0.6.1， 对不对 ？OK。你要开放你的 Web Conference 443，你要开放你的什么？Audio Video 的 Edge 是什么？3478、443，还有什么？不用5万到5999，因为它是2013，我们也是2013，好，所以就不用开放5万到5999这样的一个 port。好，那是早期 OCS 2007 R2 才需要的哦。OK， 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话是简单讲开 port 的部分就搞定了。OK， 重点来了，这件事情其实外面的文件都没有人写到，我们研究了好久，终于研究出来在这里。OK， 你要做这件事情，你要跟他分享同一个 SIP domain， 请输入这个指令。OK，set、okay? CS tenant Federation Configuration， 然后 Tenant 的 ID 就是你云端的账号啦。OK， 重点在后面这个 Share SIP Address Space 设定为 True。OK， 好，这件事情其实在官方的资料是没有写的。OK，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流程会 run 到这一段。当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的信箱迁移才会成功，否则你的信箱永远你的账号另一个账号永远迁移不上去。OK， 因为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所以因此最后就是搬你的使用者账号上去啦。OK， 好，所以这部分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让大家了解这个部分哈。OK， 所以使用者就过来了。那当然，使用者因为你是 hybrid 的架构，你不是用 copy 的概念，所以使用者一定是二选一啦。你不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它不会是两边同时并存的。OK， 好，我想这部分的一个示意图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好，那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刚提到的，我们假设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们条件是什么？我们条件 link 有一个条件啊。OK， 来看一下，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link 201加上 link 2013，这是它条件。那什么叫20跟20加2013？我们来看一下哦。AD 当然不用理它喽。再来 ，Link Server， 假设你的公司的 Linux 的 Server 是 Link 2010，你的 H Server 也是2010，这时候能不能做 Link Hybrid？ 可以的 ，OK， 好，但是前提是你要上最新版的 CU，OK，、OK? 好，你上到 CU6 就可以做 Hybrid，OK、OK? 但是呢，刚刚提到啊，我的账号我要透过 Link 2013的指令来做，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建一台电脑 ，OK， 上面装了什么？Link Server 2013的管理工具 PowerShell 啦 ，OK， 你把 PowerShell 装在一台 Server 上或者一台 Client 端，透过 Link 2013的 PowerShell 把账号搬到云端去，这代表是你的环境就不需要做 upgrade 了，你还是可以用 Link 2010来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呢 ，OCS， 假设你的环境是 OCS 在这里 ，OK， 那你需要整哦，你需要整合到2013，因为 OCS 没办法直接搬啦，简单讲是这样子，好，所以你需要在你的环境里面去部署什么？Link Server 2013 Link Edge 2013都需要，而且重点是什么 ？Link Edge 后面的在 Server 一定是要 Link Server 2013，这叫什么？我们叫做 Next Hub， 对不对？从外面 Edge 进来的那台 Server， 它你要去定义啊 ，Topology 里面要去定义清楚，它一定要2013，它千万不能是2007，因为它会不 work。OK， 好，所以这边条件是要完成的。那当然，第三个最漂亮的环境就是什么 ？Link 2013哦。全部都是2013，当然这就没有问题了。OK， 好，再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版本上的一些问题哦。那版本问题来讲的话，其实这张图还蛮尴尬的。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这是 Server on Premise， 这是我们的 Online。OK， 这是底下一些限制 ，IN 跟状态显示，哦，这是最基本功能嘛。所以 Link Online、Link 的 on Premise 都有，但是呢 ，Link 的 Online 没有什么 persistent chat， 它没有聊天室的功能。OK， 这个只有 Link 的 on premise 才有了哈。目前来讲的话 ，Link Online 不管你是 Plan 1 2 3都没有。好，所以这边你要注意到，假设你今天你公司要用的是聊天室功能，请选择这个。好，再来第二个 Link 的会议室。好，那两边都有啊。哎，没错。那这边有提到什么？联络人的限制是250个人。如果前几天有听过，没有前几天啊，前两天有听过汤长在讲的课程，他就有提到啦。今天我们的一个 conference 的会议最多是250个人，是，而且你还可以延伸到1000个人，哦，它叫做 large 的一个什么一个 conference 的一个 server， 你可以做这件事情，把所有的功能全部 disable 掉，只留下 conference 的功能，它可以到1000个人，但是云端不行，云端只有一个选择就是250，它不能扩充啊。OK， 好，云端没有提供这个功能，所以假设你今天你公司你要开会，你的人是可能预期会超过这个数字，那就要考虑一下。好 ，OK， 好，因为这是本来就版本上的限制。那另外，其实我当初在底下还有多一个东西叫做什么？云端不 support 答应 conference， 答应 conference 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开会，我们是透过电脑开会，透过网络开会。今天有人他没有电脑，他怎么办？他只有电话，那能不能打电话进来？打电话进来 join 到我的 conference 里面，通过语音的方式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使用。好，在前几天这边有一个答案是写说不 support 了。好，但事实上等一下下一页会告诉大家他已经 support 了。好，他怎么 support？ 等一下会说明。再来邦联，邦联其实还是有差异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差异在哪里。两边虽然都 support 邦联，但是呢 ，online 不 support SMPP 邦联。什么叫 SMPP 邦联？大家知道吗？有哪一家的 IN 系统是用 SMPP？开放好了，有送礼物哦，是哦， Google 没错 ，Google Talk 是一个。OK， 你要哪一个？衣服、外套、Link 的哦，还是你要USB 的电话？来，自己选吧。OK， 好，所以像 SMPP 来讲的话，它其实刚提到的 Google Talk， 还有呢 Cisco Jabber 也是透过 SMPP 的方式来做。当然，这两个其实可以跟你的 Link 做整合了。那整合什么？整合 IM， 也只有 IM 跟 Presence 状态，红灯、绿灯、黄灯。OK， 这是 SMPP 可以 support 到的部分了哈。那在我们的 Link Online 它是没有的，所以假设你今天你的公司有这个需求啊，今天我一定要跟 Cisco 的 Jabber， 跟 Google Talk 一定要做到帮联哦，那只能选择什么这个 ，OK？ 那云端只支援 Skype 哦，就是我们下一个 session 了 ，OK？ 它会支援 Skype， 我、哦、等一下我们会 demo 这一段。再来语音控制，什么叫语音控制？今天我打电话，这个频宽不太好。或者这个打电话刚好有人在丢一个大量档案 ，file server 可能丢个十 G 资料在跑，我的频宽就被压缩掉了，我的语音就不好，这叫 QoS。OK， 另外一个呢 ，CIC Cake， 好，我们 call admission control， 我可以控制什么？控制我这个 site 跟另外一个 site 中间的网络频宽的总量跟每个 session 的量，好，这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一个部分。Media bypass， 今天我跟另外一个 site 要去做沟通，我中间可能是透过 signal。讯号的部分去跟他告诉他说我要打电话给他，但是我的 media 是直接我的点对点跑掉，而不是透过 server 做，好、哦，这叫 media bypass， 这些机制全部没有。OK， 好、哦，所以假设你今天你要做这边、哦、打个叉，不行的。再来，他目前企业语音就整了交换机的部分了哈、哦，那这个当然只有美国才有，因为美国有一些 service provider 在提供这个服务，那在台湾来讲的话，目前是还没有的。好、哦，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刚刚提到 Dine Conference， 好、哦，这个是最火热的一个最新的、哦、那其实我们这边已经可以测试出来了，就是它有一家厂商提供了这个服务，这家厂商叫做，哎，可以讲吗？应该是可以了、哦、叫 Intercore， 这是香港的一个厂商，不能讲香港，应该讲新加坡一个厂商。那台湾是由香港这边在做一个服务的。OK， 那大家可以去搜寻 Intercore、哦、你可以类似找到这样的资料，它会有一支电话给你。OK， 那他是用月租的概念，我跟他租一个月一支电话，两个月、或者一个月十支电话、三支电话，然后呢他会给你电话，然后呢一支叫免付费，一个叫付费电话，而且会给会议 ID， 这是会议 ID。所以当你今天你要开会的时候呢，请使用这个账号。OK， 它是绑人的哈。OK， 哪个账号有这个权限可以使用，请使用这个账号去建立这个会议室。这会议室应该蛮耳熟了吧，蛮眼熟了。OK， 只要点这个就可以参加会议嘛。另外一个是打电话进去就可以参加会议。那它长什么样子？长得像这个样子。OK， 当你打电话进去的时候，它会显示你的来电号码。这是我，因为我是用这个账号来做申请，然后所以它是我必须要用我的账号去开这个会议室。再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这边，就是我刚刚的设定在这里。OK， 所以当我打了这个这样的一个电话，输入我的会议 ID， 它其实就可以参加你的 conference。当然，它的限制就是250个使用者嘛。OK， 就有这个限制了，其他倒没有什么限制。那事实上，其实大家应该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如果对 Link Dine Conference 非常熟的状况下，你应该会想到能不能 call out， 因为这是 call in 嘛。我打电话进到这会议室，我能不能从会议室打电话出来？好，目前还没有啦。OK， 好，所以目前来讲的话，那家厂商他也提供的是这样的一个功能。OK， 好，再来，那大家应该很想知道什么？那如果我做了这个 hybrid 环境之后呢，我什么东西可以搬，什么东西不能搬？哦，这边看到喽，来，可以迁移的部分，使用者的资料。联络人清单，你辛苦建立的那200多个人联络人清单可以搬啦、啊哦、它自动的会 搬上去哦。群组里面的群组设定，存取控制清单，什么叫存取控制清单？今天这个 account 我把它设定它是一个同事，今天这个 account 我把它设定它是一个朋友亲人 ，OK？ 今天这个 account 我把它设定外部联络人，不同的什么等级会有不同的一个权限嘛？这边一样都可以搬到云端去。那什么是不可以迁移 ？Meeting 的 contact，Meeting 的什么？你的 schedule meeting 全部不见了，请全部重新 booking。好，所以 meeting 的部分是不能做的哈。再来，那用户端的部分呢？你的账号一定要在 Link 2013的账号去做迁移。那如果你是2017呢？你要把账号整个搬到 Link 2013去。好，刚刚不是有一个混合环境吗 ？OCS 2017 R2 Link 2013，你要先把 OCS 2017 R2 上的账号搬到2013，再从2013搬到云端去，合理吗？OK， 好，所以这边是它的一个迁移的部分，几个东西要注意到的。那用户端的部分呢？ 云端跟我们的什么内部到底有没有差异？事实上，大家看完这个之后，应该觉得没有什么差异吧 ？OK， 2013最标准的，我们的 App， 我们的什么 Windows Store 上的 App，Link Web App， 这个应该就很清楚，在这边。OK，Link Web App 在这边哈。那 Windows App 在这边。OK，Mobile 哦，就是不同，比如说在这边。OK，iPhone 的 Mac 哦 ，Mac 没有出来。Run System， 有人听过 Run System 吗？过一阵子，你们可能如果有机会去微软的 MTC 参观，你们会看到，它是一个两个大屏幕，65寸的屏幕，然后呢，它是用一台 PC， 有点类似小 PC 来做的。开会的时候，它是 for 整个什么会议室，所以它可以把所有的讯号打在一个影像打在右边的右边的屏幕，把简报打在左边的屏幕。好，它就是一种 Run System， 这个还蛮好用的哦。这个到时候应该他们已经快准备好了，好，这个可以。在准备要进台湾哦，这个可以看一下。那 Basic 版本就是免费的 Link Connect 啦。好，我想这部分是这个。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迁移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会注册账号，我们会确定使用者云端上去，这是等一下会 demo 的部分。OK， 设定给上面有使用者的权利。OK， 再来，他需要做什么搬移的指令？这就是他搬移的指令。OK， 好，所以我们等一下会 demo 是这个部分。最后两边的指令会换掉，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我们会给大家注意看一下你的 account， 当你搬过去之后呢，你的一个什么，你的 pool 会不见，会变成什么云端的 pool， 哦，等一下那个账号会变成这个状况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 OK，
好，现在我为大家介绍。
这里。OK。
好，现在我为大家介绍 Link Online 中迁移使用者的 demo。首先，我们在 Link 方案 Server 这里，我们必须要先开启 Link PowerShell。在 Link PowerShell 当中，我们必须输入 get CS User。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查询的是 Amy 的使用者资讯。在这使用者资讯当中，我们必须要确认一个地方，请大家注意，在那个 Registrar Pool 这里，这是在 On-Premise， 这我们就确定 Amy 使用者是在 On-Premise 这里。当然，我们可以开启 Link Server 控制台，在这边我们也可以透过控制台方式来去看一下 Amy 是在 On-Premise 这里。接着，我们把缩小化之后，我们回到 PowerShell 指令这边，我们必须汇入 Link Online 的模组，因为在这个指令当中，我们这样才可以用指令的方式来去控制 Link Online。接着，我们输入使用者变数来进行身份验证。在这里，我们使用这边的连线的过程中，我们是经过加密的。在这里的使用者身份，我们是要输入 Link Online 的管理的账号。输入密码后，我们这边按 OK 会进行验证。好，验证成功之后呢，接着我们要输入变数来连接目标。在这边，请大家特别注意哦，你们看到后面有一个网址，这个网址就是我们目标的网址。而这个目标的这个网址呢，是从哪里来？首先，我们必须要去开启 IE， 进入 Link 的系统管理中心。在这个管理中心，请看上方这个网址这里，这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目标位置。这个目标位置的话，是必须是，是因为位置注册 Office365的时间会而不同，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好，接下来我们回到 PowerShell， 在这边我们要将上面的内容，把它那个汇入到 PowerShell Session 这里，这样子才可以执行 Link Online 的 PowerShell。接着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那个 Link 系统管理中心，在这边我们要点选上方的管理者，我们这边要进入的是 Office365的管理中心。接着我们要去点选的是使用者和群组，在这边我们要点选那个搜寻栏位，我们要找一个使用者，就是 Amy。 好，找到 Amy 使用者之后呢，我们就点选 Amy进入内容编辑。 接着我们看到指派授权，在这边我们要指派授权功能，我们要主要的是 Link Online 的功能，因为这个启用这个指派授权功能，目的是主要是让这个让使用者可以搬迁到云端。接下来的这些内容，我们选择台湾目标台湾设定之后，按下储存。好，确认无误之后，按下储存，设定就成功。好，接着把画面缩小化，我们回到 PowerShell 这边。接着我们要 get 我们的 Edge 的设定资讯，请大家注意看哦，在这边 allow outside user 跟 allow federation user 上面这两个必须要设为启用，因为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跟 Link Online 的云端进行帮联，这边要特别注意。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查询组织内与同盟供应商的设定，在这边的 privacy fqdn 是为固定，然后 enable 这边这三个设定是一定要设为启用， auto discover 的 url 是固定的，当然这些资讯你们必须要先确认，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些设定的话，你必须要用 new 的指令来去新增。接着我们再查询 Link Online 的帮联资讯，这边是主要的地方，请大家特别注意，在 share SIP address space 这边必须要为启用，因为这样子使用者才可以进行搬迁。接下来我们再重新输入使用者变数身份验证，这边一样要输入 Link 的管理者账号密码，成功之后，接下来我们开始要执行move CS user， 我们这个指令是主要是开始要把使用者搬迁到云端。接着请大家注意哦，后面的这一串就是 host migration provider URL， 这边部分是目标位置，这边要特别注意。好，接下来按 yes 之后呢，它开始就进行搬迁。这时候搬迁成功了，我们怎么去证明？接下来我们去 get CS user 来再看一下 Amy 的账号。好，这边大家请特别注意 ，registrar pool 这边是空白的，刚刚原先是有是内部的 on-premise 的资讯，当然你们看到 registrar pool 上面有一个 hosting provider， 这个位置呢就是 Link Online 的位置。从这边我们可以成功的证明，我们已经有把使用者已经搬迁到云端。
OK。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它其实跟云端做整合需要时间，哦，那因为我们整个其实录影是抓很多的一个时间来做这个整段的录影了，好，因为有些过程其实它需要等待才可以完成哦，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注解。那大家对这个 demo 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样其他要可以发问的？可以送一个礼物，有没有人想了解问题 ？OK， 还是要往下走来。是，
可以改由从
OK， 这件事情如果是在刚刚的问题是说，今天我的使用者如果是在 Link Online， 我能不能用 Link 的应该讲说 Office 三六 Online 的 AD 来做身份验证？那如果是在 Link Hybrid 的状况下，不行，它的条件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切开的环境，当然就没问题。好，在 Hybrid 的环境下，它的必要条件是。ADFS 一定要启动，好，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好，你不启动其实就不是叫 Hybrid， OK， 好，这是 Hybrid 的一个限制哦，跟一个要求，来，你要来 ，OK，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后面是几个示意图，让大家知道一下整个的一个过程哦。那使用者登录很简单，其实你不需要改 DNS， 像我们标准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在外网我要登录，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去问 DNS 嘛，我的 server 在哪里？他就会帮我去导啊 ，OK。他这边来讲其实是不用的哦，为什么？因为他会知道说我们的使用者的一个地方是在这个网址，而这网址它是固定的，所以等一下你们看一下，因为这个影片你们应该会拿到，好，之后可能会寄给大家。那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刚提到那个 admin 09有没有一个网址？那个网址会因为你们跟我们是不同时间去申请的一个因素而有不同的网址，最早申请可能叫做 admin 0A， 好 ，admin 0B。我们是 admin 09， 好，所以是这零 F 啊，所以是这边的差异。那其他过程中，其实你们照着做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哈。那他会知道说我的 server 在这里，好，所以他会什么？他在这边，他就往这边走 ，OK？ 他会去问 server， 然后呢 ，server 之后呢，他就会绕一圈回到 ADFS 问你的身份是不是合法的 ，OK？ 好 ，Hybrid 就是长这样，那 Exchange 也是长这样，好，所以它的概念就是一样的哦。你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啪啦啪啦回到这边来做身份验证 ，OK？ 好，那如果是我们的一个 IN 跟 Presence 呢 ？OK？今天我们的一个 Roy 是在左边，他是在公司内部，我们的 Alice 是在右边，他怎么做？当他今天要去沟通的时候，去找我们的 server， 我们 server 去确认说，哦，你的账号是在哪边？是在右边， OK， 所以这时候呢很简单，他就会去找他的 server。 那这个 link online 刚提到的那一段 link online， 其实如果预设你们没做的话，你们如果之前都没做过的话，其实是要额外建立的， OK， 好，那额外建立的数字就跟刚刚的 demo 是一样的，所以他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指令，而这个固定啊，这不会改，好，永远固定，就跟你做 federation 的那个 server 是永远固定是一样的意思哦，不会改。所以连过来，那连过来之后呢，他会去找 Alice， 所以这样就通了 ，OK。所以因此这边会有个问题啊，很多客户在问说，假设我是两端在做什么，在做 IM， 他是不是点对点？好，事实上他是透过这个方式来做了 ，OK， 好，透过这个方式来做沟通。再来 meeting， 这其实这一张我是觉得最重要的啦。OK， 好，为什么你要做 hybrid？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哦。一样，左边、右边，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今天我是由 Alice 来开会，它会出现的是这个 meeting 的一个 URL， 所以呢，这个时候很简单，我所有的人全部拉回到这边来开会。我觉得好处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开会会浪费到频宽，你在做 application sharing， 你在做 audio video， 它都会吃到频宽。通常很多客户都会觉得，在公司内部频宽不太够，因此我们就会用 link online 的频宽。来做这个使用，全部都连回到 Link Online 啦，搞定，我的频宽就不会浪费了。好，这是我觉得它是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部分在这里哦。那当然以此类推，假设你今天你开会的是什么，在内部开 ，OK， 你的主席在这边，发起的是这边拉过来这边开会 ，OK， 好，所以就看你的主席是在哪边啦，你的主席是在云端，他就是由云端来开这会议室。你的主席如果是在公司内部，就是由公司内部来开这会议室。好 ，OK， 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是几个流程来告诉大家说。Link Online、Link On Premise 做 Hybrid 之后呢的一个流向了哈 ，OK。好，那上面的部分就是针对我们的 Link Hybrid 的一个 Session，OK、okay?。好，那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是针对 Link 的 Skype， 好 ，Link 跟 Skype。那当然第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跟 Link Skype， Link 跟 Skype 要做整合？当然这几个数字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当然这也是都是最新的资讯了。好，最近我去 Google 很多啊。很多类似这种资讯。第一个来概念来讲话，大家我们全球有几个人在使用？300 million， 3亿使用者常常连线，这代表什么？就是常常在上面做登录，有在做使用的一个使用者嘛。我们大概有跟去年同期比较成长的一个量非常的大。我们使用的一个什么视讯？这视讯当然走的是网路嘛。OK， 有150分钟，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使用者做什么？哦，接近一半的使用者在做语音的通话。所以我想这个 Skype 来讲的话是大家应该很常使用到的一个通讯软体了，那大家应该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账号 ，OK， 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是它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它就是给无数使用者每天所依赖的工具，做 IM 做什么做 conference，OK，、okay? sorry， 按到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它跟 Link 有什么差异，好，所以我们来看啦 ，Link 它是企业等级的通讯平台。什么叫企业等级的整个通讯平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么多的功能，你可以跟 AD 整合，代表什么？账号可以 single sign， 你可以做 Exchange 的整合，你可以做到比如说 PBS 的整合，打电话咯 ，OK？ 你可以做到什么 conference 啊、会议啦，云端刚提到的云端跟企业内部，当然你还有微软的 Premier Support 可以 support 了，哦，这是微软的部分哦 ，OK？ 大量授权，强壮的合作伙伴资源、很多啪啪啪 ，OK？ 这是我们在 Link 的一个好处啦。那 Skype 的好处在哪里？很多人没用嘛，但是这些人其实通常都是什么比较属于消费者形态啦。好，但是其实这些人其实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软体。当你要跟这些人沟通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再去要求他要换 link 吧，这没意义嘛，对不对？他有既然有 skype， 我就是透过 link 跟 skype 两边 talk， 结束啦，我就可以找到他，我就可以跟他做 IM， 我就可以跟他做 audio 的一个什么电话的一个整合。好，这部分来讲话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不想要去取代消费者的行为了 ，OK， 我不想改变他，哦，请他跟他做整合就可以，请他跟我们做整合就可以了哈。好，那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你必须要用到 6.3 以上的版本，这个应该是很基本嘛。你们现在下载更新应该都是这个，最少都这个起跳了，那不管你是 Windows、Mac、OS 都可以 support 了。那登录的时候你要用 Microsoft Account， 什么是 Microsoft Account？ 有人可以回答吗？送礼物。
Live ID。
哎，对，哎 ，Windows Live ID， 你要哪一个？对，好 ，OK。那这个其实是他改的名词啦，以前我们早期叫什么 Windows Live ID，大家用过吗 ？Outlook、Hotmail， Windows Phone 也需要吗 ？Xbox 也需要，好，所以它是一个微软在做一个整合，那现在改名叫做 Microsoft Account， 好，大家可以整合到 Skype 的 ID 哦。那 Link 呢？2010、2013都 support， 而且还包含我们的 Apps， 对不对？2010，你们如果你们环境是2010 ，OK 啦，这个 session 没问题。OK， 可以继续往下走，那连我们的一个行动装置它可以 support， 那管理者开放啦、啊，你有什么功能是管理者来决定的 ？OK，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在 Link 的部分。那我们再看一下比较细的功能在这里。Skype 来讲的话，增加 Link 联络人，等一下会 demo 这一端哦。状态显示看到没问题，文字一对一，语音通话一对一，它可以保留，就是你的电话可以暂停了、哦。OK， 等一下再接起来。好，类似这样的概念，这个是我们 Skype 跟 Link 整合的一个 Skype 这一方面的功能。那如果是 Link 这一面呢，它多了几个功能哦，比如说它可以阻挡，哦，它可以 block 掉。等一下会 demo 这一段。假设我有一个 block 的机制，你必须是我的联络人，我才可以跟你做一个 communication。好，这部分来讲的话，它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是，它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好的。等一下我们也可以 demo 这段给大家看哦。当我们两个在 talk 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这个 call。转成是我的手机 ，OK， 或者其他的同事来代帮我代接这个 call， 好，这是等一下可以做到的部分哦。所以我想，不过来讲话，其实 Link 这两个如果整合起来 ，Link 这方面功能是多了一点点啊，好，多了一点点的功能出来哦。好，那刚好提到Microsoft Account 哈，你应该已经至少有一个了，就是刚提到的 Windows 的部分啦，你的 Skype Drive 或者是 Skype 也是有。那这些东西其实为什么要这个管理？当然，以 Microsoft 的角度来看。用一个 account 来管理所有 Microsoft 相关的什么 service， 当然是最好的啊。OK， 好，而且它的所有资讯都可以整合在一起，它有一个安全性的加强。好，它有类似那种密码忘了，你要怎么去做回复密码的动作 ？OK， 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基本上你应该有一个啦，应该吧？在座大家应该都有至少有一个 account 在做这件事情。哦，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拿这个 account 来做哈。好，那我们直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一个 demo。OK。
现在我为大家介绍 Skype 那个 Link Online 与 Skype 的连接。在这边，请大家注意看这个画面。在这里右左手边，你们的左手边这边是 Link， 右手边的话是 Skype。在这里的话，我必须先给大家看一下选项。待会我会说明。在这边的话，点选通知，这边有没有看到为使用者 Link 联络人？在这边的设定的话。我们 default 是选择允许要求，这是意思说，当对方来加你的话，这边必须要你要就是由你自己去判断来允许要不要这个使用者进行沟通。如果你不过滤这个使用者的话，你可以选择允许任何人与我联络，这样的话与 Skype 的使用者就可以与你进行沟通。好，在 Skype 的部分这里，在功能这边隐私在这边的设定选项。我们要选择隐私，在倒数第二个项目，这边有一个允许下列用户端即时通讯给我。我们 default 一样，这边是选择只有我们在联络的这个名单上才可以与我沟通。这部分就是当 Link 使用者来加你的时候呢，你一样也可以去过滤这个使用者是不是要成为我的联络人。当然，如果你选择任何人的话，一样要求加你的话就不会有使用者就会与你直接沟通。好，接下来 ，Link 使用者，我们要怎么去加 Skype 的联络人？在这边，我们要点选新增联络人，然后选择新增非组织内的联络人。这边我们要选择 Skype。打开之后呢，我们要输入的是 NSN 的账号。好，在这边输入好之后，有没有看到旁边有绿色的勾？代表它有解析到，解析到了之后呢，接下来你可以选择你要把这个联络人加到哪个群组，然后还有设定隐私的关系。好了之后呢，按下确定， 这样子的话 Skype 的这个使用者呢，他就会收到我这个要求。接着在 Skype 这边呢，我们要如何去新增 Link 的使用者，我们选择新增，这时候我们输入 Alan 的账号。好，搜寻了之后呢，你们有没有看到搜寻到了？有没有看到名字下方有一个 link？ 有显示这个 link 的话呢，这代表这该公司有与 Skype 进行帮联。这时候呢，我点这个，你如果把这个 Alan 呢加到联络人之后呢 ，Alan 相对的他也会接收到要求，然后 Alan 就会同意。这时候呢，我点 Alan 之后呢，我这边可以看到他的状态。这时候呢，我可以与 Alan 进行通话。
OK， 这边是Skype 的画面哈，那在另外一边是哎。OK， 在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的 Link 的画面 ，OK 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他的声音还是一个持续在通话的一个状态哈。那刚好提到，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话转接出去 ，OK， 然后这电话转接出去的话，我们其实可以从这边啦。好，那假设今天像我们在可能在讨论 ，OK， 我是用电脑来接电话，但是这时候我可能要离开了 ，OK， 我可能要到外面去，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还蛮简单的。我只要到我的什么来电转接点进去之后呢，这边有我的电话，我可以选择我的行动电话或者其他人，其他人我就可以选择什么，这么多的其他人 ，OK， 好，这些如果假设是你的一个其他的代理人，你可以把电话转给他，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直接打到我们的一个手机，好，打到我们手机也是 OK 的哦。那或者是你如果说我们直接输入手机，比如说某支电话 ，OK， 他会把整个。这个扣哈转到电话里面去，不是，这边是 link 了哦，这一段是 link， 好，所以大家看一下，其实电话就进来了。好，那电话进来，假设我把它接起来的状况下，它这边就断掉了。OK， 好，因为这个电话已经在这边，可以大声吗 ？OK，
后面
，OK， 好，所以这个电话其实还是持续通话的。好，那是由我这边来做一个处理了。OK， 好，所以这只是简单的告诉大家说，其实在如果你有 link 整合到交换机，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好 ，OK， 或者是转到其他人的电话也都 OK 哈。好，这是简单的一个概念，先给大家，哎 ，sorry， 我切一下。OK， 一些简单的概念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哈。那后面是比较偏向使用者跟管理者的部分的怎么去 config 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使用者端这边，其实刚才已经 demo 到了，我就可能就比较快速带过了，因为这之后你们可以有这简报可以看哦。OK， 加入成员，那假设我是在 Link 这一端，其实你会当你成员，比如说你是 Skype， 你加我的时候呢，在 Link 这边会多一个人头出来，会多一个一。OK， 这时候你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人要求你做加入啦。好，这是在Link 端的部分哈。那隐私权的部分，其实刚才已经有提到了，你可以设定不同的隐私权。让你决定做什么事情。那管理者有管理者的一个叫做公司阶层的一个设定了。好，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 ，client 这个设定会 cover 掉，好，会以 client 设定为主。所以假设你是允许说所有人都可以跟我联络 ，OK， 你就是所有人跟你联络，好，不需要透过验证的部分哦。好，再来新增非公司非组织内的就是公司外的了。那这边来讲的话，其实等一下也会有一段指令告诉大家怎么做这件事情，这还蛮好玩的哦。你可以看到我有不同的什么不同的一个 public IM， 那这件事情取决在你公司你开放哪些。假设今天公司我只开放跟 link， 我底下可以把它拿掉，哦，这就是设定问题啦。好，等一下会告诉大家怎么做这个设定，而且你还可以设定不同的图案在上面哦。好，再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要新增非 Microsoft 网域，什么叫非 Microsoft 网域？哎，在这里很重要哦，这是非常多人在问的问题。Skype 使用者所拥有的登录账号可不可以不是？例如这些啦。通常我们在申请 Microsoft 什么 account 的时候，它不是会要求你用微软自己本身的，像 Outlook.com、啊、Hamil.com、MSN.com 这类似这样的一个资料啊。但是今天我想用什么公司的账号 GRE.com.tw， 可不可以？事实上是可以申请嘛。但是呢，在这边就会出问题了，很麻烦，因为什么？因为你要做这个调整。 你要把，比如说这是 bob@contoso.com， 你要改成是这个 bob 在前面，括号 contoso 在中间 @msn.com， 你要把对方的什么，他的 Microsoft 的那个 account 改成是这个格式，你才可以把它加入到你的联络人。OK， 哦，很复杂吧？哦，不会啦。OK， 哦，这些还蛮单纯的，就是你只要把它格式稍微微调一下，只要后面的这些不是我们的标准的一个网域，就要稍微微调。好，那微调之后 ，OK 啊，一样可以通话。但是这边很好玩的事情是，假设你今天你的使用者用的是什么？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我是用我公司的一个 email address 作为是我的一个账号，会出现一件事情。当我跟 Skype 绑定的时候呢，我的账号会失效。为什么？因为我抢到公司的 SIP domain。哦，所以这件事情要注意哦。假设我是用，比如说像我是 Alan@gre.com.tw， 我把它拿来申请为我的 Skype 账号。这时候呢，如果我要跟我的公司做 Federation， 因为我的 gre.com.tw 一定是以公司为主嘛，所以我在 Skype 会死掉，完全不能通话。我很多客户自己在玩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问题，那当然就是你要把它解掉了，把这关系解掉，然后再请那些人换账号，才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OK， 那什么是它的认证？其实非常多，我这边只列举三个了，那事实上里面十几二十个，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网址，点进去之后呢，它有一大堆的列表，啪啪啪，然后大家可以参考啦。假设你的账号，对方的账号啊，不是在这个 list 里面，你就要用这个格式来做申请，才可以做使用哈。在未来版本里面，哦，它会自动调整，哎，这是一个好消息哦。就是说，刚提到这件事情，其实在未来版本里面，我们有看到 roadmap， 哦，它是会自动调整的，哦，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那上述设定，如果你已经设定过 Live Messenger， 哦，就是假设你之前你已经跟 MSN 做绑定过了，全部可以忽略，因为其实 MSN 跟 Skype 是一样的啦。哦，你的设定就可以跳过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管理者端的部分哈。那管理者端的部分其实要做几件事情了。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怎么透过它来做沟通。右边是什么？右边是我公司内部的，中间是透过 SIP， 左边是什么？左边是微软的 Skype， 是透过微软的部分来跟我里面做沟通，是这样子的概念。那中间来讲话，它透过两个协定 ，OK，MSNP，OK，、OK? OK? 那跟一个 G.722， 那 G.722 当然就是语音的部分嘛。哦，它是一个那个 Wideband 的一个语音的控制哦的一个 Codec 了哈。那 MSPN 的话，它是做什么？它 MSNP 啊，它是做的是一个 IM 的 protocol， 好，这是微软自己的 protocol 哈 ，Microsoft 的一个 Microsoft 的 notification 的 protocol， 好，这是它的部分。所以简单讲，其实我们跟它连是连，我们其实是连 Link Online 啦。OK， 好，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提到几个概念哈，我们这边就有提到了，它是用绑联的概念，好，所以它其实是跟它做绑联。然后呢，整个是透过 Link 的 Edge， 所以你要做这件事情 ，Link Edge 跑不掉。你公司一定要部署 Link Edge 才可以做到 Federation 嘛？好，这边提到了 ，OK， 一定要 Edge 哦，才做它的进出管制。那这个功能需要跟微软申请，你要跟 Skype 做整合，需要跟微软申请。那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大家可以猜猜看吗？最后一个赠品，唯一的条件是什么？有没有人想要赠品呢？猜猜看啊！站在微软的角度，你要跟他申请帮联，你拿过了吧？付钱给他，嗯，好答案，但是不太对。签约吗？答对了，哦，没有啦，其实不是啦，还有人要回答 ？Link 的用户，欸，可以这么说 ，OK，其实签约有点类似啦，但是它是只要用 Standard Care 就好，简单讲就是你要有授权啦，你知道有合法的授权，你就可以申请 ，OK。好，是这样的概念哈，所以这边的概念就是，你知道合法授权，你会有什么？你会有一个 contract agreement number，OK，、okay? 拿那个 number 去等一下的网站去申请就可以了。那全程都是走加密，当然这就是Link 最基本的功能。我们来看一下，网站的部分，等一下会看到。sorry， 我们再回到这张。那我要怎么去建立？我们有两个步骤，好，这两个步骤就可以做到了哈。一个叫做启用 Skype 连接，一个就是针对使用者来做设定。那我们来看一下 Office 365在 Small Business， 它其实也有提供 Link 的功能。好，那如果你是 Office 365的用户，可以，请打开你的 Link 365的界面，在这里外部通讯，请打开。很好玩，它只有一个按钮，开关，开关，就这样。它也不能针对使用者做设定，全部的人就是开或关。好，在这里 ，OK， 好，再来。它整个程序原则上需要至少12小时做后台的处理，或者到24小时。我的建议是隔一天啦。 当你做了这个申请之后呢，隔一天之后它的设定就会生效。好 ，OK。好，那如果你是 Enterprise 呢，就刚提到的企业版的部分，其实在这里，在系统管理界面的组织里面的外部通讯的公用 IN 打个勾，啊，事实上也是打个勾了，哦，打个勾它就生效了哈。那一样，它需要时间的等待，所以当你打完勾之后，请等待，哦，稍微等待一下就可以做一个使用哈。好，那另外来讲话，其实 Enterprise 有一个好处，它可以额外针对某一个使用者，所以我可以针对这个使用者点进去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叫外部通讯底下，我就可以选择了这个人要不要用这个功能，有没有？刚好提到嘛 ，Link 的好处是管理者可以决定他能不能用这个功能，好，所以你可以这样决定啊。那这 Online 也是一样的，或者 On-Premise 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好，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这个，把这个勾勾打勾，好，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哦。那如果是 Server 呢，这是 On-Premise， 那 On-Premise 复杂了一点点。好，那复杂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你要做这件事情。第一个，为什么刚没有提出申请？因为你 online 早就申请好了，好，所以那个就没差。但是如果你是 on premise 公司内部的，请提出申请，然后呢做 link 的 edge 的设定，好，就是对外的设定。再来调整它的 policy， OK， 好，这是我们将会看到的三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一样，你已经完成了 Windows MSN 的部分，全部跳过，好，因为你已经 ready 了，好，就不用再改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很重要的一张图出现了在这里 ，pic.link.com。所以假设你今天你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购买合法 license 的一个使用者 ，OK， 你就可以到这网站。然后呢，原则上这边会有一个 agreement number， 好，这是我们公司的号码了，它这边会有一个 number。然后呢，输入你的什么 SSH 的一个名字，再来输入你的网域。这两件事情输入完之后呢，按下去，微软的后台会帮你处理，也是一样，需要一天的时间左右。他会帮你确定到底你是不是 OK 的，因为他会去确认你到底有没有合法的购买他的一个 license 啦。好 ，OK， 他会有需要这样的一个时间处理哦。OK， 好，那这边提到的就是刚刚提到这个设定了。好，再来，那 Link Edge 要做什么事情呢？其实我认为还蛮单纯的。假设你有跟其他客户做过访联，原则上这些都不是问题的。设定 Edge Server 可以接收对外的服务，好，这是刚提到那个访联的功能嘛。再来，设定 Edge 要使用公开的 CA， 好问题，所有的 Edge 功能来讲话，很多人会问说，我要用内部的 CA 还是公开 CA？ 唯一的条件在这里，假设你要做到什么邦联，而且是跟 Public IM， 就只能用公开 CA， 只能哦。假设你今天是两家公司在做 Federation， 我只要两个公司的跟凭证交换就可以，不见得要用公开凭证。但是因为你没办法跟 MSN 做交换啊 ，Skype 啦，你没办法跟 Skype 做交换，他不认识你的私人凭证嘛，所以一定要公开凭证。设定防火墙需要开放的 port， 我刚刚提到那几个 port， 就把它打开就可以了。最后设定 DNS 记录 ，DNS 记录是什么 ？Federation 的记录嘛。OK， 你要设定一个 Federation 的记录，好就可以做到了。那这几件事情，假设你曾经跟任何一家公司做过邦联，都不用做，原则上都搞定了啦。因为这是最基本你做邦联该有的设定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其他几个小功能可以玩哦。比如说我们在 SSH 里面有一个叫启用邦联，这就是刚提到的，你要把它启动起来。那启动起来之后呢？我们还要看要不要选择这个叫启动它的一个什么协力厂商的网域探索。这网域探索就讲的就是 DNS 的概念了。我在 DNS 里面，我开放让别人来 search 我 ，OK？ 那我 search 到之后呢，我查到 DNS rack， 我就可以给你做邦联。那如果说不是的话，如果这个勾没勾，代表什么？代表我要去跟你申请，就跟我跟 Microsoft 申请的意思是一样的。我要类似提刚才的资料 ，SSH 在哪里啊？你的 domain 在哪里啦、啊？我要在我们的 server 上做设定啊，好、哦、才可以做邦联、哦好，那另外来讲的话 policy, 封存的 policy 有 archive 的 policy， 这边也提到，你可以针对外部来做 policy， 那代表什么事情？资讯安全嘛。今天我的人跟外面的人在做 talk 的时候呢，把它 archive 下来 ，archive 下来做什么事情？他们把它储存到一个 SQL server 里面的 database， 我可以透过指令的方式把我们的对话，你可以设定时间，你可以设定对象，透过这些关键字设定完之后，把资料摄取出来，那你就可以知道了，这个人什么时候跟哪个人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文字的对话，好，这里面会提到这个部分。好，再来外部存取，我要不要跟同盟使用者？你这个勾一定要勾啊！你这个勾不勾，你没办法跟 Skype 做邦联。好，在这里，好，因为它一定就是在做同盟的一个设定，要打勾。好，再来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公用提供者，这就是 Public IN。那刚刚提到另外一个就是 Link Online，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Federation 的部分 ，Hybrid 的部分。 那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提供不同的一个提供者。那每个提供者他有自己的什么 Edge Server， 这是固定的，这个不会改的。好，我们 run 了三五年，它其实都还是一样这些设定。因此，如果你要跟 Skype 做整合，请记得这个设定 federation.messenger.msn.com， 这是固定的。OK， 好，所以你很简单，你要跟 Skype 做整合，请把这样的一个部分放到你的一个设定值里面，搞定。好，就这个设定而已。哦，很单纯 ，OK， 好。那这个有提到 Link 2013七月份的 CU 更新，好、哦，它在七月份有一个更新，它可以将 Skype 设定在里面。假设没有的话，你就把它移掉重设，它不能修改，你不能把 Messenger 改成是 Skype， 好、哦，不能改了。简单讲，移掉重装就可以了，重新新增就可以了。等一下会有一个指令告诉大家怎么做这件事情。那它理论上你更新完之后，它会自动更新了。它会自动更新这样的一个设定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要确认你的 PIC 就是跟你的 Skype 这件事情有没有做整合的话呢，我们除了联络了微软之外，其实你可以透过刚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去查它的这个 OK， 把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去做一个查询的动作就可以了哈、哦。或者是到我们的一个什么 client 界面里面去搜寻，如果底下看到是 link， 代表你的帮联成功了，它必须要转换成是 link 这个字眼 ，OK， 好，这就成功了哈。好，那基于隐私来讲的话，如果它不是你的联络人，你会看到的是这样子啦，就是完整的一个 email address， 而不是显示名称，除非你他已经加入你的联络人了 ，OK， 好，他是你的联络人，你才帮我看到 display name， 好，否则预设来讲的话，它是一个super domain 的一个名字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建立哈，在这里 ，OK， 我怎么移除啦？因为通常我的经验是。要手动移除、哦、它不会自动更新、哦、虽然官方说会更新、哦、那我们怎么做？第一个，打开 Link 的 PowerShell， 再来 remove-cs public provider、哦、identity messenger， 那这个字眼其实就是你之前设定那个字，如果你是设 MSN， 像我早期我是设 MSN， 你就是 identity 要是设 MSN、哦、那如果你不懂这个的话，很简单，你去 get cs public provider， 它就会把你所有的列出来，里面就会告诉你说到底你的字眼是长什么样子。好 ，OK， 再来，我们去 new 一个 CS public provider identity Skype， 这个字眼很重要。这我们刚刚不是有按右键去新增吗？对不对？那边有出现一个 Skype， 那个字就跟它是长得一样的。假设你写 ABC， 到时候那边就变 ABC， 它不会变 Skype， 所以它是来到这边的资料了。那第二个好玩的是在这里，这是它的一个刚提到的 server 名称。好玩在这里 ，icon 的 URL。这个很重要哦，为什么？因为它只能在 new 的时候去新增。当你今天你没有新增，你要去 update 它不行，它没有这个参数让你做。那这件事情做什么？刚刚我们不是按右键有看到不同的什么 IM 吗？左边有一个小图案，那个小图案就是这个了。OK， 好，那当然这也是官方所提供的一个网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那个什么那个 Skype 的那个小小的图案，哦，就在这里。OK。好，那 verification 就是它的验证等级，是看你要让它 always 可以不是验，就是 always 要经过我同意，还是说 always 是verifiable？ OK， 就是它可以去做验证，然后把它设定 true， 搞定。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管理者，只要做这个设定 ，Skype 原则上在 Link server 上搞定了。好，这在 Link server 上就可以搞定这件事情了。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使用 Link 的好处。好 ，OK， 那当然第一个来讲的话，用户端的操作很简单嘛。因为一个 client， 你可以做 IM， 做 presence， 做 conference， 做什么电话的通话。好，这 OK， 好，这是它一个很好的部分哦。那第二个管控，因为你是取决在你管理者上去做这样的事情，管控上非常的简单。法规遵循，你可以做 IM 的一什么 archiving， 你可以做免责声明的宣告。好，这是刚刚跟那个几个画面里面的一些功能。再来 security 全程保持加密的状态。哦，所以不用担心你的跟外面的人对话或者内部对话。被人家窃取不需要，因为它是全程加密，不容易破解的。好，那我们另外一个部分来看一下这部分哦，就是从消费者 IT 的消费者端到我们的企业资产。这提到概念是这样子哦，当然 Skype 的 user 会比较偏向左边了，它是属于个人的，属于工作群组的概念。那通常我们的企业通常都是用到 Link 的部分。我看过一份简报，还蛮有趣的哦。全球百大的企业，全球有85%的客户已经使用 Link 2013。这个是在财经杂志里面看到的，当然功能各有不同啦，可能是 IM， 可能是 Conference， 可能是 Voice， 不一定。好，但是这你看哦，全球百大企业这么多了 ，OK？ 那整个 Skype 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个沟通。为什么？因为你的关系不在限公司内部了。OK， 你可以跟外面的消费者，消费者就客户啦，你可以跟什么厂商 partner 可以跟他做 talk 了、哦。我想这部分是非常好的。假设你已经有了 Messenger 帮你，你就可以马上使用。OK， 一模一样的设定。再来，已经可以在 Link 2010、2013 Online 提供使用，所以不管你是哪个版本，只要是这三个其中之一，就可以做使用。Skype 使用者需要一个 Microsoft Account， 我刚提到即最新版本的用户端软体，好，到时候请 User 去更新一下，好，就可以做使用了。再来，这只是一个小步 ，OK？ 视讯通话即将来到，所以刚刚提到的概念是我们只能做什么语音嘛？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 Roadmap 下一个版本 就有了。好了，很快就会更新这个版本了，就是我们可以做视讯通话了。OK， 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是整个从Skype 到 Link 的一个整合的一个好处，提供分享给大家。OK， 那这是一些在这个场次的一些相关资讯，然后呢，请大家就填写问卷，然后再交给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OK， 然后祝大家放假愉快，谢谢。